台中市新社区位于大甲溪左岸，大甲溪河川侵蚀、冲击、搬运作用以及造山运动，形成许多河阶地形。大甲溪也是当地唯一的水资源，由白冷圳将大甲溪溪水引到新社，灌溉土地。新社发展成为台湾重要的菇类、水果、花卉产地。
阿公，我回来了。阿公，你刚刚去果园吗？我们家的葡萄长得如何呢？
下个月有一批收成。你还习惯大学的生活吗？
阿公，我上水利系开的通识课程，教授提到我们新社的白冷圳，下个月还要带班上的同学们来参观哦。
很好啊，到时候你要帮忙介绍，让同学们多认识白冷圳。
可是阿公，我对于白冷圳了解的不多，只知道这条水圳是我们家附近的圳沟，田里果园的灌溉还有平常家里要喝的水都来自这条圳沟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
白冷圳对我们新社非常的重要，身为在地人可不能不了解哦。我们一起去找台中市白冷圳水流域发展协会的徐理事长，他对白冷圳与新社非常了解，可以告诉你这条水圳的故事。
太好了。
徐理事长，这是我的孙女，她想了解白冷圳的故事。
理事长好。哎，我们不是要看白冷圳吗？怎么来到种苗改良繁殖场呢？
白冷圳的兴建要先从种苗改良繁殖场说起。日治时期，台湾总督府为发展糖业，在全台湾进行调查，发现新社适合栽培蔗苗，1913年就在这里设置蔗苗养成所，也就是今天的种苗改良繁殖场。
怎么会选择新社专门培养蔗苗呢？
根据当时农业专家的调查，发现台中新社土质气候因素十分优良，河阶地形又与一般蔗园隔离，可以避免病虫害传染，适合栽培蔗苗。后来引进新品种的甘蔗苗，这个新品种可以增加糖的产量，但是在栽培上却需要更多的水。那时候新社水源不足，地下水也要挖很深才有，让蔗苗养成所的技师非常苦恼。
新社旁边有大甲溪，可以直接从大甲溪把水引导过来啊。
是的，当时决定要新建一条水圳，引大甲溪的水来灌溉蔗苗。这项工程是由总督府水利技师基田千雄负责设计。
玲玲，你知道基田千雄这个人吗？
我只听过江南大圳的设计者八田雨衣。
其实基田千雄和八田雨衣有点关系，两人同样出身日本石川县，都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，也先后来到台湾总督府任职。八田雨衣负责江南大圳工程的时候，基田千雄也有参与。
那这个工程花了几年完工呢？
1928年12月正式开工，花了三年多，在1932年10月14日正式启用。
原来这条水圳有80几年历史了。
这工程的总经费要104万日元。
104万日元，
相当于现在的新台币12亿元。
哇！
我们到白冷圳纪念公园看看这项工程雄伟的建筑，也了解基田千雄技师设计上的智慧与巧思。
理事长，我们一直称这条水圳为白冷圳，白冷在新社的哪个地方啊？
白冷是地名，但是白冷不在新社，而是位在新社隔壁的和平区。
所以白冷圳在新社，白冷在和平。
白冷圳就是从白冷这个地方把大甲溪的溪水引过来新社，所以完工启用时才会命名为白冷圳。
大甲溪就在新社旁边，为何需要从和平的白冷千里迢迢把水送过来呢？
虽然大甲溪流过新社东边，但是新社地势比较高，海拔有530多公尺，要把位在低处的大甲溪水直接抽上来比较困难。所以基田千雄往大甲溪上游寻找更适合的地方取水，最后决定在白冷取水，那里海拔有552公尺，略高于新社的海拔。
从白冷到新社这段距离很长，沿途还有高山以及溪谷， 地势高低起伏，当时是怎么兴建圳道的、啊、
你可以想象再开一条道路，只是这条路是开给水走的，配合地形运用一些原理，就可以让水自己走自己的路。
玲玲，开路的时候遇到前面有山怎么办？
凿隧道挖出一条路啊。
逢山凿隧，前面有山阻挡就开挖隧道，当时多半是人工挖掘，总共挖了大大小小22座的隧道，加起来有7.2公里长。
如果遇到河流呢？
架桥梁渡河。
遇到溪谷则架设让水走的桥梁，称为渡槽。渡槽有14座，总长有290.15公尺。
玲玲，你有看过水会爬山吗？
水不是都往低处流吗？怎么会往上流呢？
这个就是基田千雄技师最特别的设计道洪溪管。白冷圳沿途经过阿寸溪、抽藤坑溪、矮山坑溪，溪谷两端距离较远，不易架设水桥，所以这三个地方设置道洪溪管。
这一段的水管好像一条倒过来的彩虹，这是用什么原理让水往上流啊？
想象这 U 字形的道洪溪管是一条滑水道，水从这边山头往下流，产生冲力，把水再往上送到另一山头。
也就是说，这样的设计让水也能爬坡上山，翻山越岭哦。
白冷圳总共有16.6公里，运用地势高低落差引导水流，过程不需要使用电力，而把水从16多公里外的白冷输送到新社。
这些水管那么大，当初施工一定不容易吧？
水管是在日本打造，用船运到高雄，再由纵贯铁路、八仙山森林铁道转运到新社，运输过程十分艰辛。这些大型的钢制水管安装接管又是一番浩大工程。
阿公，白冷圳落成后对新社有什么影响呢？
白冷圳新建以前的新社缺乏水源，土壤也十分贫瘠，农田多数是旱田，只能种植鹿稻、甘薯、粟等旱作物。
所以日治时期建了白冷圳，就可以把水直接引到农田来灌溉咯？
不，白冷圳一开始只供水给官方的蔗苗苗圃，而不是给一般农田灌溉用。
白冷圳只供水给蔗苗养成所，那一般的农家不就没有受益？
白冷圳的水虽然直接送到蔗苗养成所的苗圃，但是多余的水却会渗透到地层中，补助了地下水。当地下水层像一块吸满水的海绵，剩余的水也会再流到附近的小溪或其他沟渠，就可以用这些水来灌溉，或是作为日常生活用途。因此，有了白冷圳，大大改变新社地区的环境。
我了解了，白冷圳把水引到新社，不只灌溉蔗苗养成所，也让新社地层中涵养了水，有足够的水就能发展农业，新社也就逐渐发展成目前看到农产富饶的景象。
没有错，水是生命的泉源，白冷圳的活水使新社也能种植水稻，养活更多的人。新社的耕地面积在那时候开始扩大，至今已发展出多样的农产品，香菇、杏鲍菇、枇杷、葡萄、高阶梨，甚至香水百合、文心兰等花卉，都是新社代表性的农产品。
玲玲，你能想象白冷圳的水突然减少，或是没有水，新社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嗯，
阿公以前就经历过，1977年有一次台风造成走山，破坏了白冷圳水圳。修复期间，我们只能喝井水，但是井水很快就用完，最后还需要消防车送水到各地区。
那一次让大家惊艳到，一旦白冷圳停摆，不止没有圳水可用，连地下水也无法补助，大概3个月就用完了。
我们的生活和白冷圳真是息息相关，这是一条新社的活水源头。
我们再往里面走吧，近距离观看全东亚最大的道洪溪管。这支横跨抽藤坑溪的2号道洪溪管是整条水圳最长的道洪溪管，全长有36.9公尺， 而且这一段的高度落差有将近90公尺。
理事长，这里的稻红吸管有两条耶。
这两只颜色不一样的稻红吸管是不同年代新建的，七层绿色的是原来的旧管，已经列入台中市历史建筑，七层蓝色的是921大地震后重建的新管。
921大地震在新社造成的灾情，除了学校房屋倒塌全毁外，也严重破坏白冷圳，又回到1977年那次供水吃紧的噩梦了。
地震造成白冷圳大约 52% 的损坏，许多渡槽倒塌，管线变形，水圳无法再供水。虽然经过抢修勉强恢复了功能，但也凸显白冷圳老旧与重建的问题。
玲玲，你知道921大地震发生时白冷圳已经使用了几年了呢？
从1932年启用到1999年，已经有67年了。
没错，然而最初规划使用50年，也就是说使用年限在1982年到期。逐渐老旧的水圳却是卖着老命供水给新社，直到921大地震被震坏。
921大地震后决定要重建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与挑战呢？
重建需要大笔经费，重建工程期间白冷圳必须停止供水，无法使用，对于地方造成很多不方便，这些都需要相关单位与地方协调建立共识。
当年我们成立了白冷圳社区总体营造促进会，凝聚地方的意识，配合白冷圳重建工程，也致力推广白冷圳历史文化以及新社在地文化、生态、产业、休闲的维护与发展。
白冷圳在2001年11月11日开工进行重建，并于隔年6月2日完工启用，白冷圳重生，活水又源源不绝流入新社。
原来白冷圳有这么多故事啊！谢谢理事长今天的介绍。
对地方而言，白冷圳不只是一条水圳，更孕育地方产业文化。白冷圳在1999年921地震虽然受到严重破坏，却也让在地体认到它的重要，努力重建。重建后的白冷圳除了恢复原有的水圳功能，在地更没有忘记水圳带给地方的贡献，极力推广白冷圳文化，让更多人认识这条新社的生命之圳。